黄洽，字德润，福州后官人。隆兴元年，以太学生的身份参加礼部考试，获得第二名。下诏按照旧例，尚未亲临殿试，就赐予第二名及第，被授予绍兴府观察判官。任职期满后，参加全选，没有按照先例去拜谒宰相。宰相陈俊卿向皇上禀报，改任宣议郎，任命为国子博士。恰好有旨意说，执事官不需候补，改任浙东安抚司主管机仪文字。接着担任太学国子博士、枢密院编修官、福州通判。后来奉辞，被召入朝任太常丞，请求外任。孝宗当时正励精图治，说黄洽德性深厚，正要委以重任，没有批准。轮到他应对时，上奏三件事：防备事变不如储备人才，士卒应当训练其心智，军政必须预先谋划。皇上惊视，黄洽缓缓上奏，希望告诫整治州郡，不要烦扰百姓而招致寇盗，不要轻率行动而玩忽寇盗，寇盗侵扰后再平定，伤害国家根本就多了。从秘书郎升任著作郎，皇上告谕辞臣，密阁储积英才作为将来公卿的备用，起草黄洽的任命词，可以提及此事。被任命为右正言，首先上奏，谏臣不是凑数的官员，职责在于谏政，朝廷政事有缺失，应当禁言无隐。皇上也认为他是正直之士，允许他禁言不隐。被任命为侍御史，恰逢水旱灾害频繁，借祭祀之事禁言，这是全在一念之间。陛下早起静思，专心为民，身体虽然在宫中，心思却在祭坛，神灵在左右，道理并非漠然。近年荒欠的原因，必定有未能契合神灵心意的方面。有一天特地下诏，各路奉行荒政不认真，派官员视察安抚。黄洽急忙上奏，使者一出，官吏必然知道畏惧。那长平这一部门职责是做什么？怀这江东现有使者，以五个使者分巡五路，尚且担心不能周知，现在派遣一人监管二三路，不过查看图册账簿户口多少，地域辽阔，怎能全部巡视？如果专门责成长平官，名正言顺而职责明确，事务分派而监察精细。又上奏，一组鉴于藩镇权力偏重的失误，不想让兵权政权集中在一人手中，现在让主管军事的官员兼任州郡长官，这是把兵政权合并为一，而且地处边境，偏重尤其厉害。皇上都赞许采纳。黄洽所议论的，从未挑剔细小过失或其他坏事而连累他人终身，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。皇上正锐意习武，黄洽趁机委婉劝谏，说一卦的大象说，君子以谨慎言语，节制饮食，言语饮食尚且要谨慎节制，何况其他呢？凡是在筋骨力量呼吸之间，一有过失都不是养身之道。皇上说，你的话无非是仁义忠孝，可以作为万世臣子的法则，我常想着他。黄洽在经言上说，宰相代天治理万物，关键在于为国家得到人才，人主任命宰相，任用就不要怀疑，宰相权重则朝廷尊贵，朝廷尊贵则宗庙社稷安定，宰相选拔人才担任职务，应当尽公心。君子尽用，则百官执事兴举；百官执事兴举，则天下太平。皇上多次点头称是，然后说：“你如同良金美玉，浑厚无瑕。上天是让你做我的辅弼之臣吗？”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上奏：荐举请托，必然争相在宰相、执政、台谏门下进行。如果宰相、执政、台谏不替人谋求荐举，使士大夫都自我勉励，凭公道获得荐举，岂不很好？如果确实了解某人，公开上章推荐，又有什么不可以？潭州上奏说，强盗罪行不致死因发配的判决，家服劳役流放，有指令讨论。黄洽说，强盗不同于其他盗贼，是因为他们故意犯罪，如果只剃发服劳役，三年之后一旦解除囚禁，他们像野猪一样四处奔窜，善良百姓受其害，怎能数得完？何况服劳役时必定去掉防范的器具，逃跑结合，祸患尤其严重。皇上深以为然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皇上说，你常告诉我用人，现在你处于用人的位置，不可不努力。皇上于是商议任命名单，黄洽竭尽忠诚无所避讳， 皇上大喜说，50年没有这样的拆除，任命为之枢密院事。黄洽多次上章请求离职，获得批准，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，知龙兴府。光宗接受禅位，特地下诏让他议论政事。黄洽上奏，用人是万事不变的道理，臣先前以此向寿皇进献忠言，现在又告诉陛下，多次请求退休回乡，不久授予提举洞霄宫。当上位获准的时候，有人劝他建造宅地，黄洽说，我是书生，蒙受提拔至此，没有用来报国的，却先经营私利吗？假使我一旦因罪离职，还有先人的旧屋可以遮蔽风雨，又有什么忧虑？庆元2年退休。黄洽曾说，在家不欺骗亲人，做官不欺骗君主，上不欺骗天，下不欺骗人，暗处不欺骗鬼神，何用求福报呢？庆元6年7月去世，享年79岁。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黄洽质朴正直，端庄持重，有大臣风范，两朝推为名臣。有文集奏议85卷。汪英臣，字圣熙，信州玉山人。年幼时稳重，不同于平常儿童，5岁知道读书，应对如想应声出语惊人，认识很多奇字。家境贫寒，没有灯油，常常拾柴草来继续照明，向人借书，过目不忘。10岁能作诗，游学乡校，郡博士戏弄他说，韩愈13岁就能写文章，如今你怎么样？汪英臣回答说，孔子有3000弟子论述道理，只有您是这样。不满20岁，在乡举中名列第一，参加礼部考试，获得高等名次。当时赵鼎为宰相，邀请他到私塾，认为他是奇才。绍兴5年，考中进士第1名，年仅18岁。殿试策问以利道、名利、兵士为问题。汪英臣回答认为，治国之要，以诚为本，在于君主反求诸己而已。皇上看了他的对策，以为是老成之事，等到唱名，进士少年，引荐官扶着他上前，皇上非常惊异。赵鼎出班特别知县，就立进士第1名赐御诗，到这时特书中庸篇赐给他。起初名叫汪洋，与姓连起来好像有语病，特地下诏改赐名英臣。皇上想立即授予管职，赵鼎说，暂且让他经历外任，培养他的才能。于是授予镇东军签判。就立殿试第1名，没有等待候补的，到这时取了1年半的缺额让他回家。舍人胡英起草任命词说，近来言见众多世子，询问治国之道，你年龄未及20，而能推产帝王躬行根本，没有取学阿士之态。汪英臣少年时受之于御初，中帝后知道张九成贤能，向御初询问，前去跟从他游学，学问更加精进。初次任职，赵鼎为帅，幕府事务都咨询他。当年小汉命汪英臣到名山求雨，立即应验，越人告诉他说，这是相公雨。赵鼎说，不对，是状元雨，被召为秘书省正字。当时秦桧极力主张和议，王伦出使回来，金人想将河南地归还我们。汪英臣上书说，和议不成功不是忧患，和议成功了，但沿袭旧例没有防备才可怕。异议不停息不是忧患，异议停息了，但上下互相蒙蔽才可怕。金人虽然通和，边境上应该各自戒严，以防备其他盗贼。现在正在大赦中外，褒奖宠幸将帅，以为修兵息民，从此开始。纵然忘记多年的耻辱，难道不考虑将来意外的祸患吗？这就是沿袭旧例没有防备之所以可怕。当朝廷大力排斥群议之初，大则流放驱逐，小则罢免降职，甚至有一言迎合就破格提拔重用。因此小人窥见间隙，轻浮急躁者阿谀以希求宠幸，畏懦者随声附和，保持缄默以充数，而忠臣正事竟无法在群小之间自立，这就是上下互相蒙蔽之所以可怕。臣希望不要因为和好可以无忧，而私患预防常像敌人到来一样。书奏上秦桧非常不高兴，让他出朝任建州通判，于是请求奉辞回家。寄居在常山的永年院，蓬蒿满路，一世萧然，粥饭不济，别人不堪其忧，他却处之泰然，更加以修身讲学为事。从此共3次主管重道观，在困顿之时胸中浩然之气凛然不可屈服。 张九成被贬谪到邵州，交游都断绝了，汪英臣时常通信问候。等到他父亲去世，议论者仍然攻击他，而汪英臣不远千里前往吊唁，人们都为他担心。任元州通判，凡是他所与夺的，众人没有异议。出道时，有人因他是书生而轻视他，不久才知道吏治之师所不能及。丞相赵鼎死在朱崖，扶桑经过元州，汪英臣写文章祭奠他，说围攻两登宰相都正值艰难危急之时，一次贬谪南荒变成死生之别，事已定于盖棺，特容于归谷。官吏将祭文烧掉。赵鼎的儿子借了三名士兵回家，途经衢州，张杰为太守，迎合秦桧之意，指称汪英臣是阿附赵鼎的死党，发公文审讯，搜遍行李，寻找祭文不得。当时胡英给秦桧写信，说此事不值得深究，事情才平息。任进江府通判，过了期限无人替代，于是顺路回去探望母亲，接着差遣广州通判。当时秦桧身为记恨的是赵鼎、张俊，赵鼎已死而张俊独存，秦桧心中不快。江西运判张长先兼助前帅张宗元与张俊的诗向朝廷报告，其词牵连数十家，将诬告他们图谋不轨而全部除去。案件已经审理完毕，秦桧死了，汪英臣侥幸得以免祸。第二年被召为吏部郎官，升任右司。母亲年老请求外任，丞相苦留他说正在升用，不应如此。汪英臣说母亲老了，不可延缓，于是出朝任婺州知州。州里积欠上共钱13万名，朝廷命县司曹司追究处理。汪英臣说急迫就会扰民，于是与各县免除旧欠，去除科敛，定期汇集，堵塞漏洞，全部补发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在墓旁筑庐守丧。扶桑期满，任命为秘书少监，升任代理吏部尚书。李显忠冒领安丰军功赏5000多人，汪英臣上奏驳斥，代理户部侍郎兼侍讲。汪英臣独立承担繁重事务，节省冗费，曾上奏班职转官3天，而唐吏增加的食钱10000多名。工匠喜则器皿只给100多千，而唐吏食钱600千。素显人神谕，半年功夫未及一半，而唐吏食钱已至3万，银绢600匹2。其他都类似。皇上惊奇费用冗烂，命吏部裁减。金人被蒙，下诏征求足食足兵之策。汪英臣上奏说，录制有云，将领不称职，兵力虽多不足依靠，君主失去权柄，将领虽有才也不为所用。臣所担忧的不在兵力不足，而在军政不修。自从讲和以来，将士骄惰，兵不操练，敌未到则望风逃遁，敌已退则虚列战功，不但免罚，甚至受赏。当此事无事，诏令有不能执行的，一旦有急，谁能听命以赴国家之难？希望陛下发英明决断，赏善罚恶，使人人洗心革面，以听上命，然后号令必行了。32年立储，因为孝宗的名与唐庐江王、晋楚王同，下诏改为叶。汪英臣认为与唐昭宗同名，告诉左相陈康伯，于是改金名，即义秀王封爵。汪英臣定其称号为太子本生之亲。译入内降旨，皇太子所生父，可封秀王。等到内禅，你在传位日降赦。汪英臣说唐太宗受禅于高祖，明年正月才改元，于是从其说。又一改元仲熙，汪英臣说契丹曾用为年号，于是改龙兴。一朝大典礼多由汪英臣所定。议论太上尊号，李涛、陈康伯密议以光尧受圣为称。等到极易，有人说尊号始于开元，罢于元丰，现在不应当再见，何况太上是天下如期必喜，岂会再顾此。汪英臣主张尤其用力。又有人说主上奉养亲人，怎能援引元丰自行推却相比。于是异状签名的有一半，不签名的有一半。第二天，汪应臣又与金安杰等12人各自陈述所见，大概认为光尧近乎神尧，受圣是英宗诞节，曾用为4名。御史周必大也以此询问，汪应臣答以尧岂可光。这话有传到德寿宫的，高宗趁皇上过宫时说，汪应臣一向不喜欢我。 于是有诏，尊号之意已经奏之，不容停止。金安杰等于是奉诏，阴臣接连请求外放任职，于是出任福州知州。不久升任傅温阁代制，并推举朱熹代替自己。再任两年，恰逢朝廷谋划蜀地统帅，便以傅温阁直学士身份担任四川制置使、成都府知府。上殿辞行时，皇帝特地下诏抚慰。进入蜀地境内，他写信给宣抚使吴陵，命令用抚谕诏书申明严整号令。到任后，免除利州路百姓的军粮运输，调拨延边驻军到内地郡县就职，允许保圣义士恢复本业，保留左仓库所借送的白器200万以备不测，全部上奏执行。有人说，蜀中钢马一程经过梁、阳、金、房等地，山路险峻，应顺江而下。皇帝下诏让吴陵处置。执政大臣和大将都主张这个说法，阴臣与夔州帅王石鹏极力陈说其不便，于是得以停止。二税勘合，每贯收取20钱，前到年间的诏旨曾经减免1/3，有人想增加，阴臣与两位漕运官列名上奏，说勘合不以钞票计算，而以贯、石、匹、两计算，这是名位减按理增加。以成都一路计算，每年收入30万，现在增加到60万，按四路计算，不知是几倍。虽然不利于牟利的人，但百姓受惠很多。吴陵当时驻守蜀口五星，精兵为天下之首，既老且病。阴臣秘密上奏，认为官陕大将关系国家安危，应当预先谋划。于是执政传达旨意，如果吴陵不能起来，令制置司暂代其职。等到吴陵去世，阴臣便代理宣抚使之职，蜀地安宁。于允文不久已知枢密院士身份宣抚四川，阴臣援引张俊先例，请求罢除制置司，不被允许。总所发公文委派官员核查四川隐匿契税，阴臣上奏，其不便之处有四：妨碍农业荒废本业，放纵官吏骚扰百姓，违法损害教化，助长奸邪，引发诉讼。近来户部已令人自首，州县收并已不少，未尽的有现行法令，不应为此烦扰。皇帝说论述极有道理，迅速停止。蜀地大旱，皇帝下诏询问救荒之策，阴臣上奏，利、浪、绵、子等州的军马粮料随民力平均摊派，官府虽支付敌钱，百姓得不到半价，若选官到丰收之处敌粮，可以宽缓民力，只是无钱束手无策，其请发给杜牒。皇帝说汪阴臣治理蜀地很有声誉，且如此留心民事，发给杜牒400道，永远作为底本赈济。于是写信给各路漕运官，赶紧救荒，并把绵建地区的河堤情况告诉他们，全蜀都受惠。刘拱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士，进言说汪阴臣、陈良汉、张氏的学问品行才能，臣比不上。随后得旨召还。琼州安仁县饥荒，有人聚众为盗，危害到庞郡，阴臣立即上奏，并发公文给茶马使招捕。一月之间，诛杀其首领，其余全部安抚平定。有人对于允文说，汪帅莫不是掩盖道士不上报。宣抚司于是秘密上奏，派人欺骗阴臣说琼州贼士未敢奏报，不知制置司如何。阴臣把奏章副本给他看，允文内心羞愧。将离任时，代纳成都一府的积赏券估价33984匹。冬天入朝觐见，上殿应对，以敬畏上天、爱护百姓为言。皇帝说爱卿久在蜀地，宽慰朕西顾之忧，军政民事隔壁殆尽，蜀中除去虚额，民间当受实惠。阴臣上奏，虚额去掉泽州县宽裕，还有两事：御界对敌。御界是州县连年相延，对敌视为补充州县缺额，百姓输米一担，即就地敌一担，或半价，或不知，且多取盈余。陛下近日捐100万除御界之弊，对敌之患只限数州，愿一并除去，则必及无余。受任吏部尚书，不久兼翰林学士，并试读。论爱民六事，朝廷议论不合，不悦者众多。一天，陈良又上殿应对，皇帝告诉他说汪阴臣说你在蜀地多欺诈。良又上奏，臣与阴臣昨日同班，阴臣请求外放得衢州，臣惜其离去，一同上奏留他。当时边报正急，臣不知阴臣将为变司之计。 奏上后，阴臣因此大恨，于是用此说重伤臣。皇帝说：“竟然这样吗？”阴臣在朝廷多及避世，宦官们都侧目而视。德寿宫正在砌石池，用水银浮金浮于鱼上。皇帝经过，高宗指给他说：“水银正缺，这从汪尚书家买的。”皇帝发怒说：“汪阴臣立言政治防扩与民争利，竟自己贩卖水银吗？”阴臣知道后，极力请求离职。恰逢又发出恢复发运军书的旨意，叹息说：“无不可留矣，只要力辩群枉，则补外之请自得。”于是立论其事有害无利，遂以端明殿学士身份知平江府。韩愈奉旨选马，经过平江郡，阴臣简化礼节。韩愈回去后，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说：“臣所过州县，没有像平江这样不治的。”皇帝感到奇怪。平江米缸运到，有亏损，事情上报，连续降职。尽力抱病，请求辞禄，从此卧家不起，在淳熙三年二月，在家中去世。阴臣待人温和谦逊，遇事特立独行不回头，流落岭南17年。秦桧死后，才还朝，刚正率直，敢于直言不避讳。年少时跟随旅居人胡安国游学，张氏、吕祖谦身为器重赞许他，告诉他求道的方法。曾解释克制私欲如用兵克敌，一中成分治愈，书中刚治与酒、成治、刚治都是克胜的意思，能不时常醒茶吗？其义理至今如此。好贤乐善，出于天性，尤其注重友爱，曾把祖产让给其兄汪渠，即使呜呜可居也不顾。儿子汪达既登进士第，官至吏部尚书、端明殿学士。王石鹏，字归陵，温州乐清人，天资聪颖，日诵数千言。长大后有文才品行，在梅溪聚图讲学，授业者以百数，进入太学，主考官精译其文。秦桧死后，皇帝亲政，测试世子，告谕考官说：“对策中有陈朝正妾职者，并之上列。”石鹏以权为题作答，大略说：“揽权者，并非想如秦皇之横时成书，隋文之传参听政，唐德宗之强名自任，不任宰相，唐宣宗之精于吏事，以察为名，而是希望陛下承前避后，威服亦出于上而已。曾有铺翠之境，而以翠羽为首饰者自若，这难道是法令不可禁吗？还是宫中服幻浊之化，衣不曳地之风未行于外？法之至公莫如选士，名气之至重莫如科第。往年权臣子孙门客类妾高第，有似以国家名气为媚权臣之具，而欲得人可乎？愿陛下正身以为本，任贤以为助，博采兼听以收其效。”几万余言，皇帝加其经学渊博，议论纯正，遂擢为第一。学者争相传诵其策，比作古代的晁错、董仲舒。皇帝用其言，延伸削金铺翠之令，取交趾所供翠物焚之，下诏石鹏乃朕亲擢，受绍兴府签判。到任后，有人以书生轻视他，石鹏才绝如神，力坚不行。当时以四科求是，率王世兴说石鹏身兼四者，独以应召，召为秘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。此前教授入讲堂居宾位，石鹏不可，皇孙特加礼而为教授中座。金国将被蒙，石鹏轮对说：“自建言至今，今未尝不内乡残贼，但一主弊一主生，何尝为中国利？关键在于自备如何。御敌莫急于用人，今有天资忠义，才兼文武，可为将相者，有长于用兵，士卒乐为之用，可为大帅者，或投衔置散，或老于藩郡，愿起而用之，以请敌谋，以图恢复。”大概指张俊、刘乙。又说：“金权虽归于陛下，政府出于多门，是一贵死百贵生。杨存忠以三牙而交结北司，以道大权。汉之或起于公、显、王室相为忠使；唐之或起于北军、藩镇相为表里。今以管军为三公，吏员皆入其门，英杰诸将相为党员，枢密本兵之地，立班干居其后，子弟亲戚不满轻要，台谏论列，委屈庇护，封县独不行于管军之门，何以为国？ 至若轻姿加于快舞，高绝滥于一门。诸君承受，威服自自，甚于唐之监军。皇城罗族傍武察事，甚于周之监傍。将帅包下路上，结怨三军。道路捕人为族，结怨百姓，皆非治世事。皇帝加纳，收敛罗族，罢诸君承受，更定枢密，管军班次，解杨存中兵权，其言大略施行。秦桧酒色言路，至此石鹏与冯方、胡宪、扎月、李浩相继论事，太学生为五贤师庶骑士，受助作郎。31年正月，风雷雨雪交作，石鹏以为杨不胜殷之宴，写信给陈康伯，希望以春秋灾异之说立陈于上，重阳一阴，以拟天变。升任大宗正成，即请辞归。精兵犯边，其用刘以为将淮浙西制治使张俊率精灵，全部如其所言。孝宗受禅，启用为延州知州。赵队首先说太上皇非眷情之时，而以大气负陛下，贤于尧舜，陛下当思以负太上者。今社稷之安危，生民之休戚，人才之进退，朝廷之行赏，一若舜之邪尧，断然行之，以尽技术之道。受司封郎中，累升国子司业。说今居位者往往直之不举，已有以及之。人主有大职三，任贤、纳谏、赏罚。皇帝加之。受起居舍人，升侍讲。时左右使失职已久，石鹏任起居郎，胡权奏四事，与在胡权传。受侍御史，皇帝对胡权说，尽受台官，外意如何？胡权说，皆未得人。皇帝说，卿与石鹏皆朕亲酌。石鹏见皇帝英锐，每见必臣恢复之际，即将北伐。尚书说，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，安社稷，因前王嬴政而守者，周成康、汉文景是也。承前世衰微而兴者，商高宗、周宣王是也。先君有耻而雪之，汉宣帝臣谗于，唐太宗服协力是也。先君有仇而复之，夏少康灭交，汉光武朱莽是也。既虽不同，其为孝义也。靖康之祸，亘古未有，陛下英武，慨然志在心腹。妾闻每对群臣奏事，则曰当如创业时，又曰当以马上治之，又曰某事当似恢复后为之。靖因宣召与及陵寝，盛容恻然，曰40年矣，陛下之心真少康、高宗、宣王、光武之心，奈何大臣不能养父圣心？愿借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，赞国家之大计，则忠心日月可继矣。于是论史号八罪，曰怀奸、误国、执党、盗权、忌言、避贤、欺君、擅上。皇帝因此让史号出之绍兴府。石鹏在上书说，陛下虽能如舜之去邪，未能如舜之证明定罪。绍兴密尔行都，号曾为蜀吏，兼葬张文，亦何言复见其立名？于是改给辞录。史政治与史号族不同，拜史号而复视之。石鹏论政治清显奸邪，官实求禁，一处政治以正典型。临安宅出入史号，龙大渊门道弄微服，至此诈病求治事，石鹏并书其罪。张俊出师收复灵璧，洪宪归附者以万计，又收复肃州。石鹏上奏，王师以调民为主，先知以招纳，不获已而战伐随之，其以辞旨戒郡。金将以降，一速加爵赏，以劝来者，皇帝皆加纳。恰逢李显忠、邵宏渊不和，朝廷军队作战失利，张俊上表自我弹劾，主张议和的人趁机提出不同意见。王石鹏上书说，我向来不认识张俊，听说他发誓不与敌人共存，心里实在仰慕他。以前趁轮对时说过，今人必定背弃盟约，请求任用张俊。陛下继位后命他督师江淮，如今张俊派将领攻取两县，一个月内三次告捷，都佩服陛下任用张俊的艰难。等到朝廷军队一次失利，各种议论就纷纷起。我认为今天的军队是为祖宗陵寝，为二帝复仇，为200年疆土， 为中原安抚百姓，讨伐有罪，并非前代好大喜功，惹是生非者可比，更应当对内修明政治，等待时机行动。陛下恢复之志一立，固然不会因为一次失利就被众人议论动摇，然而议论纷纷，张俊已经戴罪，我怎能还担任封县之职，请求把我流放处死。于是又说，我听说近日想派龙大渊去安抚淮南，是真的吗？皇上说没有这事。又说，听说要用杨存忠担任御营使。皇上沉默不语，改任吏部侍郎，极力推辞，出朝任饶州知州。饶州靠近鄱阳湖，盗贼出没其间，听说王世鹏到来，一夜之间逃散了。丞相洪氏请求把原来的学籍地基扩充他的原谱，王世鹏说，这是先圣居住的地方，我怎敢给人。改任夔州知州，饶州百姓跑到各路官府请求留任不成，甚至拆断了他走的桥，于是王世鹏只好从小路乘车离开，百姓们修好断桥，用王公来命名。改任湖州知州，被召入朝应对，刘公请求留下他，皇上说，我难道不知道王世鹏？只是湖州遭了水灾，非王世鹏不能镇抚。到了湖州，户部追讨虚收的34万欠款，王世鹏命吏员拿着文书去争辩，不被采纳，就请求奉辞离职，后被启用为泉州知州。王世鹏此前在湖州曾拿出俸钱创建贡院，又为泉州建造，更加宏伟壮观。总共历任四州，散布皇上的恩德，体恤百姓的疾苦，贤能的士人登门拜访，就以礼相待。每月初一、十五，在学宫召集诸生，讲经问政，下属中有不善的，反复告诫，使他们改过自新。百姓交租让他们自己称量，听说的人互相转告，就欠也愿意偿还。诉讼到庭上，温和的以礼一开导，大多退让听从。所到之处，人们画他的像供奉，离开的时候，老人小孩攀车挽留哭泣，追送到境外，思念他如同父母。饶州久旱，他入境就下了雨；湖州久雨，他入境就天晴。凡是祈祷必定应验，他的至诚不仅感动人，也感动天地鬼神。太子建成后，任命为太子詹事，极力推辞，诏令周俊以礼相送，于是勉强带病上朝，因脚并不能快走，下诏让人扶住，减少跪拜。夜见太子，太子因他是旧日老师，待遇更加优厚，又下诏免去朝餐，派中使把告身和席衣金带送到他家赐给他。病重时多次上奏告老，以龙图阁学士退休，命令下达后去世，享年60岁。绍熙三年，赐谥号为中文。王世鹏侍奉父母孝顺，守丧期满后不拘内侍，有爱两个弟弟，交祀恩典先奏报弟弟的名字，去世后两个儿子还是平民。书房匾额题为不期，常常以诸葛亮、颜真卿、寇准、范仲淹、韩琦、唐介自比，朱熹、张氏很敬重他。儿子王文师、王文礼都专心学习自立。王文师任光州知州，提点江东刑狱；王文礼任常州知州，江东转运判官，治理能遵守家法，人们也思念仰慕他们。吴福，字明可，台州仙居人，考中进士，升任秘书正字，与秦桧是旧交，到这时秦桧已专权，吴福退避，好像从不认识，在工作中一起觐见，作揖后就退出，秦桧怀疑他，示意言官弹劾罢免。先后任楚州、婺州、越州通判，任楚州知州。楚州过去苦于丁卷税重，吴福减免了他，用新丁补足名额。何普推荐吴福有御史之才，任监察御史。当时金人将要背弃盟约，吴福劝高宗专心致力于修德，痛切反省过失，严谏群臣，让他们陈述缺失，以求合乎天地，无愧于祖宗，那么人心悦服，上天也会祝顺了。皇上认为他说的对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两淮战事不利，朝廷大臣争相陈述退避之计，吴福说，今天的事情有进无退，进攻是上策，退避是下策。不久金主完颜亮死，上书劝皇上亲征。车驾到建康，吴福请求就此驻避，以维系中原的期望，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恰逢有人秘密建议回师东还，下指令侍从， 台谏讨论。吴福说，如今要控恶湘汉转运湖广，那么临安不如健康方便，经营淮店接应梁宋，那么临安不如健康进便。议论的人只取悦一时护从思归的人，并非为国家考虑。我担心回师之后，西军的声援接不上，北土的歌颂绝望了。又说，去年两淮各城望风崩溃，没有一城能聚守，这是秦桧堵塞沿路，挫折士气的余毒。如能反其道而行之，那么士气日益振作，而临危受命的人就有了。任婺州知州。孝宗初即位，上殿辞行，陈述裴寂对唐宪宗说，为政先要端正其心，认为刚登基时出质的根本没有超过这个的。皇上嘉许采纳，到任后劝百姓实行异议。金华长仙乡有11户人家，自己按甲乙次序排列他们的资产，依次服役将近20年。吴福用车接这11个人与他们一起宴饮，改其乡名为巡礼，礼名为信义，以包养他们。任绍兴府知府，会稽赋税重而舌色尤其厉害，吴福因皇陵在本地，奏请免除之宜折变。建湖久已废弃，适逢大饥荒，拿出长平米招募饥民疏浚治理。吴福离任后，大姓未立于田产，湖又废弃了，暂任刑部侍郎，升任给事中，改任吏部侍郎，以副文革职学士任临安府知府。内侍的家童打伤酒店老板，吴福逮捕惩治了他，在街市上示众，权贵们侧目而视。执政大臣商议派吴福出使金国，又任命他为吏部侍郎，并且商议以龙大渊为副使。吴福说，这人是可以一起办事的吗？话传出去，得以罢免不行，降为礼部侍郎，极力请求离职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当时吴福与陈俊卿都因刚直被记恨，不久陈俊卿也隐退。中书舍人严安中对孝宗说，这两个大臣离去不是国家的福气，启用为太平州知州。建造船只架桥在姑溪上，溧阳的筑城民工长期服役溃散回来，扬言要进入州境，吴福把他们叫到城下，后加犒赏遣散，而秘密逮捕带头作乱的人下狱上报，下诏褒奖。任龙兴府知府。吴福前后镇守6郡，各依当地风俗实行宽严，官吏不能为奸，百姓怀念恩惠。再次奉祠太平宫，多次告老，以龙图阁职学士退休。此后十年去世，享年80岁。曾经说，看待公家财物应当如同自己的财物，看待公事应当如同私事，与其得罪百姓，宁可得罪上司。历朝不遇，晚年退居闲散之地14年，自号湖山居士，写文章豪健俊整，有表奏5卷，诗文30卷。陈良汉，字邦彦，台州临海人，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孝顺，资质庄重，写文章恢宏，博大有气势。绍兴5年考中进士，任温州瑞安县知县。当地风俗号称强悍，官吏治理崇尚严厉，陈良汉独以宽厚安抚，催收租税不下文书，只是公布名目数量，百姓争相乐意缴纳，审理诉讼都能得到实情。有人问他有什么办法，陈良汉说，没有办法，只是把此心摆公正如同空堂悬镜罢了。殿中侍御史吴福推荐他为检法官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孝宗初年，金主完颜包新立要求讲和，而中原旧人大多请求归附，下诏问如何处置。陈良汉说，议和又接受投降都不对，必须定计自治，至于和与不和，听任他才行。张俊驻军淮寺以图进取，而议论者争相献防江之策。陈良汉说，应当巩固藩篱，专一委任。如今放弃淮河而防守长江，退却土地失去便利，朝廷误听，使督府不能专主军事，错了。任命为右正言。金人再次送信要求归还旧疆，陈良汉说，中原都是我们旧土，何况唐邓海又是金人被蒙后用武力夺取的，怎能以旧疆为名归还他们。汤思退主张派小使卢仲贤、李氏。陈良汉说，卢仲贤轻佻无耻，李氏从北来难以信任。又说，朝廷与督府意见不同，编奏上文都表面应承而暗中破坏，万一失去时机， 督府怎能独自承担责任？皇上今世称善，朝廷派史正治到建康，与张俊议事不和，陈良汉弹劾他，皇上说史正治也无罪。陈良汉说，陛下派张俊守怀，那么以任张俊为重，一个郎官为轻，而且史正治居中，张俊必然要考虑去留。皇上醒悟，调史正治出朝任福建漕运，杨存忠任御营使，总领殿前军。陈良汉说，杨存忠长期掌握兵权，太上皇罢免他让他回家，为何又借给他使命？应当谨慎吕霜之见。奏书三次上呈，杨存忠终于被罢免。李氏不敢过淮河，陈良汉上奏夺其官。卢仲贤到汴京就答应金人疆土，遂避而回。皇上大怒，把卢仲贤下狱，想杀他，宰相叩头恳求得以免死。又派王之望、龙大渊。陈良汉说，前次派使已辱命，大臣不悔前师，不说秦桧又见于今日，而且金人要我们撤四郡屯兵归还他们，这是不折一兵，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，绝不可答应。至于岁币，则等得到陵寝后再给，或许还算有名。如今一而未决，而王之望就出发，恐怕其辱国不止于卢仲贤，希望先派一人前去，等一决了再走也不晚。下诏令侍从、台谏讨论，大多赞同陈良汉，于是以胡访、杨由义为审议官，与金人议四郡不和，被困辱而归。汤思退仍坚持前论，正言隐色依附汤思退以动摇督府。陈良汉任左司谏、尚书论，汤思退奸邪误国，应早罢黜。张俊精忠老谋，不应因小人言论动摇。孝宗说，汤思退前意固然失当，但我爱他机警敏捷，希望他能效力，你且放下。至于魏公，今日谁出其右，我岂容有此意？纵有，也岂不与你等商议？这大概是进言者另有意义，你为我开导他们。陈良汉叩头谢说，陛下说到此，天下幸甚。宰相纵无权才，宁取朴实，缓急还可以赖。汤思退庸俗狡诈，小聪明大糊涂，将误国，而且警敏二字恐怕不是明主择相之法。退朝后，把皇上的话告诉同僚，隐色勃然变色，第二天也请求应对，于是罢免陈良汉言官之职。两淮既已撤防，金人大举入侵，孝宗才深为后悔。太学生数百人伏阙，请求召用陈良汉、胡权、王石鹏而斩杀汤思退等人，汤思退从此开始失败。陈良汉在建省时，成功皇后受册封，封官内外亲属25人，陈良汉论其冗烂，下诏减去7人。任见宁府知府、福建转运副使，提点江东行御，一任浙西，召为宗正少卿、兵部侍郎，任命为右谏议大夫。陈良汉说，以蜀汉之师攻下关陕，以荆、湘、韩、魏、江、淮直捣清、徐，这是今日大计。四川已命大臣，而今淮未有负责之人，也应当选择重臣前往。皇上称善，升任几事中，大将程敏冒领真凤，有关官员因此获罪。阁门王辩假传诏令派望人谢显出境，谢显以抵罪，对程敏与王辩却置而不问，陈良汉都予以博弈，请求正法。于是改任礼部侍郎，不接受，以傅文阁代制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，召为太子詹事，见了面，皇上把调护之责托付给他。一天，在选德殿召对，亲手书写唐太宗与魏征论仁德功利之说，让他极力陈述今天所未做到的地方。陈良汉退下，上书大略说，仁德是治国的根本，功利是治国的效果，务本则效自治。如今成天意，结民心，任贤能，退小人，则将帅，收军情，则兼司，立九任，都做得不够，真能革出这八弊，那么仁德无累，功利自治了。皇上赞叹，下诏兼侍讲。不久，因病告老，任命为傅文阁直学士，提举太平公。去世，享年65岁。光宗即位，特赐谥号为献俗。杜申老，字启深，梅州清神人，是唐代工部员外郎杜甫的13世孙。幼年时正禁止苏轼文章，他却独爱诵读学习。 绍兴年间考中进士，因父母年老不复停队，赐同进士出身，受梁山军教授，跟随游学的人很多。秦桧死后，魏良臣参与朝政，杜深老将天下利弊上奏朝廷，魏良臣推荐他，让他主管礼部、兵部价格文字。彗星出现在东方，高宗下诏征求直言，杜深老上书说彗星是戾气所生，多数是战乱的征兆，国家为了百姓而停止用兵，但将领骄纵，士兵懒惰，军政不严整。现在借上天的警示来休明人事，思考祸患加以预防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于是陈述当时弊端十件事。当时响应诏书的人很多，皇上命令选择议论切合实际的人，给予恩赏以资鼓励。中书省将杜深老列为第一，晋升一阶，改任敕令山定官、太常寺主簿，升为博士。轮对时，杜深老说，今人将要背弃盟约，应当整顿边防，不要依赖他们不来，而要依靠我们有准备。皇上多次称赞说好。南渡以后，典章制度散失，大多靠有关部门记忆保存，到了胸里又避讳不记录。显仁皇后去世，议定礼仪时有疑问，官吏们都束手无策，杜深老根据古意裁定。大典前一天，宰相传旨询问韩愈的行制，杜深老说礼院旧礼没有记载，请按周礼典瑞正玄注来制作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朝廷详细上奏，皇上看了说，真是礼官啊。到余祭时，有人以皇上哀伤劳累为由，想由宰相代行祭礼，杜深老说古今没有这种做法，最终纠正了。升任秘书丞，议论长江淮河的守备，皇上说你谈到这些真是忧国很深啊。提拔为监察御史，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入宫对答，皇上说知道你不畏强权，所以有这个任命，从此要重用你了。陈俊卿解除言官职务后，极力请求离职，杜深老趁奏事时从容地说，在多事之秋，让陈俊卿这样的人在讨论谋虑的职位上一定会有补益。皇上认为对，陈俊卿于是又留任。金国派使者送来傲慢的文书，传达钦宗去世的消息，请求割让淮河、汉水地区，指名索取大臣。皇上决定亲征，杜深老上书奏报支持皇上，并且说敌人欺天背盟，应当以不畏惧的态度对待，不要因为小的厉害而被不同的意见动摇，被阿谀的话麻痹，那么人心就有依靠，而士气振作了。应该不分早晚，严谏大臣，侍从，谋划国家大事。严令侍从、台谏、监司、守臣迅速举荐可用之才。又说亲征日期已定，但今魏军只有5000多人，老弱的占了一半，甚至有的连盔甲都不能穿，希望陛下赶紧留意。这些事都得以施行。黛玉弃械流言，管理宫中市场交易，勾结北方商人，大肆谋取奸利。一天见到杜深老，就议论朝政，言语狂悖，杜深老上报朝廷，流言被贬监管加州税。知枢密院事周灵芝初次请求出使金国，等到傲慢文书送到，听说金国将大举进兵侵犯边境，就非常恐惧，建议不必派使者。杜深老弹劾周灵芝心怀奸诈，欺骗皇上，逃避事务，推辞困难，恐惧到掩面哭泣，众人有哭杀父正宫的讥讽。不久周灵芝被给予宫冠衔职，杜深老再次上书，于是周灵芝被贬责到瑞州。宠一承宣使王继先依仗宠信干预法令，财富超过公事，子弟在严格当值，住宅僭越礼制，别墅私库遍布京郊，几十年来没有人敢动摇他。听到边境警报，急忙用车装载重宝逃往吴兴，做躲避敌人的打算。杜深老上书列举他10条罪状，皇上说当初因为太后服用他的药，稍微给予恩宠，没想到小人骄横到这种地步。杜深老说王继先的罪行拔光头发也数不完，臣所奏的只是大概罢了。皇上起身说有恩无威，有赏无罚，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，下诏令王继先到福州居住，子孙都勒令停职，抄没他的家产数以千万计，下诏卖钱收入御前机赏库，专门用来赏赐将士，天下人拍手称快。内侍张去为选取御马院西兵200人，剃光他们的头顶，都城里的人感到奇怪，议论纷纷。杜深老弹劾追究， 皇上怀疑他了解不详细，不高兴。杜申老坚持上奏不停，最终罢免张衢为御马院职务，让他退休，而杜申老也以直显摩阁的身份任遂宁府知府。几事中，金安杰、中书舍人刘拱峰还任命诏书，改任司农少卿，不久请求外任，仍然到遂宁。起初杜申老从蜀地到朝廷不带家眷同行，高宗听说他清心修养独居，很敬重他。一天趁应对时，褒奖小玉说，听说你离开蜀地时就像是蒲团纸帐的僧人一样，难以企及啊。不久就提拔任用。杜申老在京都任职很久，了解公论所褒贬的人，奸恶之人他都掌握其根本脉络，曾经感叹说，台谏应当评论天下第一等大事，如果有所畏惧，姑且谈论次要的，那就是欺骗自己的心，不尊敬君主。等到担任言官职责，极力禁言无所隐瞒，将众人所指摘的人全都攻击去除，声名震动一时，都城里的人说起刚直敢言的，一定说杜殿院。治理州郡，考核政绩为各州之最。孝宗即位，杜申老进呈三项建议，即确定国家大计，修明内政，培养根本。不久去世，享年58岁。论曰，皇恰浑厚有操守，阴沉学术精纯，尤其被称为刚直。石鹏、吴福、梁翰、申老相继在御史台和政事堂历次攻击奸佞宠臣，直言不讳，都是侍奉君主忠诚而自信坚定，足以担当大任的人，可惜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。